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《真道分解》现在又开始了，我是罗文辉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进到第十二讲了。上一回呢，我们谈到耶稣基督那个祭司的职分呢，是通过启示而建立起来的。我们读到是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希伯来书的讲道。
基督比天使、人间的圣仆和祭司更超越，基督的真道比犹太教更好。信徒应该怎样跟随这位超越的基督呢？信徒应该坚守自己的信仰，并且带着无比的盼望过信心的生活。为你送上希伯来书研读，以美国各个他山教会的稿件为蓝本，由罗文辉播音。
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，至于那些祭司，原不是启示立的，只有耶稣是启示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：“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”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所以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两个约，旧约和新约。耶稣和门徒们一起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啊，其实是跟旧约有关系的，为的是纪念以色列人以前从埃及被拯救出来这个经历。这个晚餐的目的呢，是要提醒他们再一次的深思神的手把他们的祖先从埃及地拯救出来。当时耶稣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是我立约的血，为多人流出来，使罪得赦。”原来呢，神啊为那些当时在埃及的子民啊立了那个旧约。这个约是这样的，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必须把羔羊的血啊擦在他们的门框上面，还有门楣上。当神那个面命的天使飞过的时候呢，哎，他看到哪一家的门楣门框上有羔羊的血呢？哎，他就飞过超越那个家。那所以呢，这个羔羊的血就是拯救了这个家里面所有的人，不会被灭命。那在新约里面呢，耶稣基督的血呢也洁净我们的罪，叫我们免于死亡。我们经过死亡而进到生命里了。我们真的会被改变呢？我们完全的改变呢？我们将会走出这个老旧的帐篷，也就是这个身体，而进到一个新的大厦里面。但是我必定不会死，我说的是第二次的死，是绝对不会经验的。所以呢，耶稣借着神的誓约呢，成为一个更好的约的保证了。希伯来书的第七章第二十三节，七章二十三节，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因为这些祭司呢都死去了，这是他们的问题了。当他们的生命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离开世界。祭司的职分是继续的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，这个祭司呢总是不断的在改变的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，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祭司的职分的一个目的呢，是代祷。人不能够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，比方在约伯记的记载里面呢，约伯的朋友们探讨到约伯为什么会受灾受难呢？ 他们得到一个结论，就是说呢，约伯可能在暗地里做了坏事，他可以非常成功的隐藏自己的罪行。约伯要证明他的无辜，他说他不知道他们责难他的那些有意无意做过的任何的坏事，他完全不明白。其中一个朋友就对他说，哎，你怎么不对神说实话呢？那么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了。在回应这个苛责的时候呢，约伯说，当他抬头望天的时候，他知道神的伟大。他说，我意识到我算不了什么，神是那么伟大的，我怎么能在神的面前祈求呢？啊，我们实在算不了什么，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啊。那约伯的意思是说呢，神是无限的，而我们人呢是有限的，这个无限的跟有限之间相隔的鸿沟呢，啊，非常的广大，非常的阔，那有限的根本没办法伸手摸到那个无限的。那这个就是宗教最基本的弱点了。有限的人啊，尝试着要跨过鸿沟啊，去跟这个无限的神取得联系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。这就是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个最大的分别了。基督教呢，是无限的神伸手下来拯救有限的人类。好像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啊，约翰福音3:16，那里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啊，我现在接受这个可能性，但是呢，宗教就是以有限的人试着伸手去取悦神呢。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。约伯一个朋友就说，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的测透全能者吗？答案是不可能的。神是无限的，而我的心智是有限的，我没办法了解无限的神。作为一个有限的人，我没办法呢达到无限的神那里，这个鸿沟太深太远了，中间没有能牵住我们双方的手的一个中保。约伯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他自己也感到非常难过，好像没有出路。但是呢，使徒保罗却说了一句话，好像是回应他那种困境的。提摩太前书的2:5，提摩太前书2:5，那里说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耶稣的手把神与人拉在一起，他能接触神，因为他与神合一，他能体恤我们，是因为他道成了肉身，凡事受过试探，和我们一样。作为一个大祭司的目的呢，是代表一个犯了罪的人来到神的面前，而且为他代祷。但是祭司他自己本身也有罪，他必须首先为他自己的罪献祭，然后呢，他才能来到神的面前，代表人们为人们代祷。而且呢，来到人们的面前呢，代表神。他的职务是介乎神和人之间做调停和解的工作的。人不能直接亲近神，因为他们的罪把门给堵住了。我们在这圣洁至善的神之前呢，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我们有罪，本来应该被除掉的。这个呢，就是旧约里祭司存在的目的了。现在耶稣我们的大祭司能够拯救到底，这不是从最远处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不是说神向下伸手到最低处把人救上来。当然神有这个能力，这一段经文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呢，是最荣耀的事，没有什么可以相比拟的。这个救恩将带给我们到那最高荣耀的境界，就是被拯救到底的意思。这个救恩呢，就是神的恩典与耶稣的慈爱到达那个最大限度、最高、最远、最极限的尽头了。这绝对是最终的现实啊！这等荣耀的救赎把我们高举，直到我们与神同在，使我们与神合一。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 他能拯救我们到底。这对律法来说是千万办不到的，律法做不到这种事情，规章和条文也绝对办不到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。所以呢，耶稣他能拯救我们到底，这个救赎是赐给世界所有人的。耶稣说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凡是靠着他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。因为救赎的唯一道路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好像耶稣他自己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耶稣长远地活着，为我们代祷祈求，那么他就能够把我们拯救到底了。今天基督在神的右手边为我们祈求，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，他的事工呢是为我们代祷祈求。他从来不定我们的罪，我们不知道从哪儿来的错误观念呢，总觉得哎，耶稣常常责备我们。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这个问题的时候，耶稣说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。那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，耶稣从来没有说你要做工殷勤，或者说啊，每天你要祷告一个小时，每天念十章圣经啊，就不被定罪了，而是呢，信他的就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律法使我们知罪，光来到这个世间，世人却不爱光，定他们的罪就在这里。当那些犹太人把那个犯奸淫的妇女带到耶稣跟前的时候，他们就用石头准备打死他，但是呢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起石头打他。说完了以后呢，他还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很明显的，这些犹太人个个都犯了罪。耶稣呢，可能在按着名字和年龄列出他们所犯过的罪。当他们看到耶稣所写的字的时候，从年老的到年少的，一个一个的离开了。最后呢，只剩下这个妇女在那儿。耶稣站起来问这个妇女说，定你罪的那些人在哪里呢？她说，他们都离开了。耶稣就说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保罗说，谁能定我们的罪呢？多少年来，我一直以为耶稣是定我的罪的，但是保罗却回答说，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哈，原来耶稣没有定我们的罪啊，他在替我们祈求啊。耶稣基督在神的面前做我们的中保，做我们的代表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像这样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一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。这个是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。第八章呢，我们就讲到其中啊，第一个要紧的事情就是呢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也就是在真帐幕里的做执事。这个帐幕呢，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呢，这个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好像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 那弟兄姊妹啊，地上的帐幕本来是天国的预表和影像，那所以呢，造帐幕的时候需要非常的谨慎，非常小心。假如你要知道天国是怎么样的呢，那你可以研究一下帐幕，就是那个会幕。至圣所呢，就是神宝座的形状。耶稣并没有进入希律王所建的那个地上的圣殿，而是进到天上的神的殿。地上的圣殿呢，只不过是天国的模型而已。我们的大祭司直接的进到天国，在神面前代表着我们。这些献祭和崇拜呢，只是天上的事的一个例子和影像。那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呢，就能够了解有关会幕啊、奉献啊、牺牲这一类的事，我们就能更了解有关天国的场景了。希伯来书的第八章第六节，八章六节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那我们翻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呢，我们读到神与以色列国立约兴起祭司职位的那一段，那你就会发现呢，这个约成立与否完全基于人们的信实和顺服。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出埃及记的十九章五到八节，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八节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稣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那这是一个附带条件的约啊，即使他们口里说啊，他们将要遵守主的诫命，但是呢，这样说是没用的，他们必须能做得到。那这样呢，第一个约因为人没办法遵守神的诫命，结果毁了。现在有了一个更美的、更好的新的约，基督就是那个约的中保。这个约呢，完全基于更美好的应许。哎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约啊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信实，而是基于神的信实。新约的基础呢，是建立在神所完成了的工作之上的，所以这个约呢是好的，是永久站立得住的。新约优越于旧约，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个更好的应许上，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的功。耶稣只一次把自己当作赎罪祭献上，拯救的工作就完成了。唯一的条件呢，就是我们要信靠他，信靠耶稣。当我们相信了他之后呢，神就接管，而且开始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了，使我们更有他的形象。这个新约呢，不是我们犯罪的执照或者是挡箭牌，神遵照新约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，而且继续不断地更新我们，造就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成就我们本身，或者是靠律法永远没办法做到的事。这样呢，我们的生活就更丰盛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随从圣灵的带领而生活，而且呢，基督的圣灵啊，渐渐地造就我们，使我们有基督的样式。这个是新约非常宝贵的地方。好了，我们看希伯来书暂时到这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圣经疑难解答，姚谦牧师。为什么耶稣不对犹大说明撒旦的诡计？听众吕弟兄提问。
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节，犹大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，像筛麦子一样。主和门徒的晚餐可以看作是给犹大的最后机会，耶稣并非看不见在一边的撒旦虎视眈眈。面对即将沉沦的门徒，耶稣为何没有把话挑明呢？与西门对话时，我们根本看不见撒旦的身影，耶稣却直接点出了撒旦的来势汹汹。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呢？
姚谦牧师从三方面回答吕弟兄的问题。一，犹大卖耶稣是撒旦的意思，亦或是主耶稣催促呢？
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，他吃了以后，撒旦就入了他的心，耶稣便对他说，你所做的快做吧。
第二十六节，耶稣回答约翰说，他蘸点酒在饼上递给那卖他的人，此举表示主将犹大看为上宾，尽最后努力劝他悔改，但其后撒旦就入了犹大的心，耶稣才说此话。
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，人被试探，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，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，他也不试探人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而的。
整个事态，撒旦只是向犹大提出这个意见，但犹大喜悦这个提议，然后照样去行。撒旦完全控制了犹大。主耶稣知道那卖他的人的心已经刚硬，于是叫他尽快行事。但耶稣不是鼓励他行恶，他只是接受了这个可悲的事实而已。这并不是指耶稣授意让撒旦进入犹大的心，而是魔鬼已将卖主的意念放进了犹大的心。二，主在众门徒中看重与西门彼得的关系。
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主又说，西门西门，撒旦想要得着你们，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
在逾越节筵席上，耶稣重复警告彼得，整个事态，耶稣早就预告门徒都要跌倒。
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，那时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击打牧人，羊就分散了，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。
彼得不以为然，且表现自信。
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耶稣对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今夜鸡叫以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却极力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你。
彼得这种盲目的自信、自我中心，让他感觉良好，并抬高自己。彼得说：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我却永不跌倒。他说这话时洋洋得意，耶稣就是要使彼得知道，日后彼得自己会有错失。这是耶稣与彼得及门徒在一起时说的。三，关于耶稣是否厚此薄彼，为何没把话对犹大挑明，为何对西门与众人却直接点出撒旦来势汹汹呢？吕弟兄这样问，是否在揣摩耶稣对两者有不公平的嫌疑呢？姚谦牧师不认为在这世上人可以质询神呐，人也不会获得完美的答案。读经可以有疑问，但若在神做事的动机上猜疑，人若非自讨没趣，就会心生犹疑。再者，这也不是经文的重心所在，这种比较式的提问想来也难以有实质的答案，恐怕会引致更加不敬虔的地步吧。
如果你想收听更多关于圣经的讲解，欢迎到良友电台资源库的解经库真道分解网页浏览，网站地址2.729ly.net 2.729ly.net。
如今耶稣所得的持刃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希伯来书8:6。
神的话语一打开呢，就能发出亮光，也可以叫愚人有智慧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会不会也觉得在神的面前你是一个愚笨的人呢？你缺乏属灵的智慧呢？要是这样的话呢，你需要常常打开神的话语。真道分解这个节目呢，就是通过大气电波呢跟你一起分享神的话语。这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分享新约的希伯来书，我们已经讲了11讲了啊，今天应该12讲都讲完了。下次再见，愿神赐福给你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却长存。